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瓦格纳首领普里戈金乘坐飞机失事死亡；
朝鲜发射间谍卫星又失败，日本予以谴责；
共和党初选首场辩论登场，川普缺席仍然抢风采；
中国生物实验室在加州秘密运营，众议员呼吁彻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当地时间周四凌晨，朝鲜再次发射一枚间谍卫星送入太空轨道，但最后仍然失败。在朝方发射后不久，日本政府发言人、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于东京时间凌晨4:45召开临时记者会，宣布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并表达最严厉的谴责。松野博一指出，即使朝鲜是以发射卫星为目的，但朝方利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飞行体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重大问题。此外，韩国军方也谴责朝鲜的此次发射，并指这是再一次的挑衅行为，违反安理会禁止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决议。至于发射卫星失败一事，朝鲜国家宇宙开发局自称，朝方火箭系统的可靠性没有大问题，已经在采取措施解决相关情况，并扬言今年10月会再测试一次。
正值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开展期间，23号，韩国总统尹锡悦视察了美韩联合部队指挥中心，并和驻韩美军司令保罗拉卡梅拉进行了一次视频会议。尹锡悦说，随着朝鲜核武威胁不断升级，挑衅手段日趋多样化，今年的美韩已知自由护盾军事演习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以应对进一步升级的朝鲜导弹危机。尹锡悦说，在这种时候，韩美同盟的强大力量和韩美两国军队的实战训练和演练是作为遏制朝鲜挑衅的基石，并能够在朝鲜发生任何挑衅时立即做出果断反应。当天，韩国在全国范围内还举行了一场罕见的防空演练。当地时间下午2点，首尔上空突然拉响防空警报，居民在指挥人员的引导下进行有序的疏散，并进入指定的应急避难场所进行躲避。
周三，在瓦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戈金于莫斯科北郊坠机身亡的同一天，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指出，有末日将军称号的谢尔盖·苏罗维金已经被俄罗斯解除空军司令的职务。自瓦格纳6月底对俄罗斯军队高层发动兵变未遂以来，苏罗维金就没有再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俄新社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俄罗斯空天军前总司令苏罗维金现在已经被解职，空军总参谋长阿夫扎罗夫上校正暂时代理空军总司令一职。报道称，苏罗维金被免职一事表明当局认为他在叛乱期间有行为问题，而已经身亡的普里戈金此前想要推翻的两个人，包括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都仍然在职。
据俄罗斯当局23号说，当天早些时候，俄军再次击落最近频频试图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其中有3架遭防空系统击落。法新社报道，这是乌克兰连续第6个晚上对俄罗斯首都发动空袭。对于向俄国境内发起的攻势有越发频繁的趋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昨天重申，乌克兰应该自行决定如何抵御俄罗斯始于去年2月发动的入侵。同时，美方不鼓励也不会促成在俄罗斯境内发动的袭击，并强调，作为入侵的俄罗斯随时可以通过撤军乌克兰来结束战争。过去，乌克兰通常不评论谁是袭击俄罗斯领土的幕后黑手，但是自从5月初克里姆林宫上空的2架无人机被摧毁之后，乌克兰似乎加强了这类袭击。另据乌克兰防空部门周三晚些时候说，俄罗斯当天晚上也发射了20架无人机，其中有11架被击落。
周三，乔治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琼斯驳回了前总统川普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提交的紧急动议。 该动议请求迅速将他在乔治亚州2020年选举案中受到的起诉移交给联邦法院。乔州2020年选举案的检察官威利斯将本周五中午设定为该案所有19名被告到富尔顿县监狱自首的最后期限，否则他将会提交逮捕令。而川普此前已经表示，他预定于周四前往监狱自首，但梅多斯正试图将他们在乔州的案件转向联邦法院，并试图阻止乔州司法当局逮捕他们，遭到法官琼斯驳回。琼斯写道，在阻止州诉讼之前，他必须首先举行听证会，以确定梅多斯的指控属于哪个法院审理。
据《华盛顿时报》本周指出，尽管过去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光环，然而在最近的经济披露中却描绘出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揭示了一个陷入困境的经济格局，破坏了国家的表面实力。华盛顿时报指出，在表面之下，中国经济就像一只纸老虎，看上去实力雄厚，但背后却隐藏着在全球地位的脆弱性。特别是过去九个月，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持续下降，而消费者价格则面临通货紧缩的危险。更令人沮丧的是，中国青年失业率飙升到惊人的 21% 以上，仅在过去四年就出现翻倍的情况。随之而来，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停止收集青年失业数据，进一步削弱它的政治治理的可信度。尽管国际媒体都强调了这个问题，但《华盛顿时报》指出，中共政府不愿承认这一切，只凸显了他们正在极力维持稳定形象的努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瓦格纳首领普里戈金乘坐飞机失事，坠毁莫斯科北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印度航天局说，印度的月船三号航天器23号在月球上成功着陆，这是印度第二次尝试让它的航天器在月球上着陆。距离俄罗斯的月球25号任务失败还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对印度来说，这次成功登陆标志着印度正在崛起，成为航天大国。因为印度政府希望刺激对私人航天发射和相关卫星业务的投资。据报道，昨天早些时候，印度航天局说已经准备好启动飞船的自动着陆程序，一旦飞船到达指定的位置，就会触发算法帮助飞船着陆。月船三号的着陆点也比历史上任何其他航天器都更接近月球南极。月球南极被认为是航天国家具有关键科学和战略利益的地区，因为科学家认为这个地区是水冰沉积物的所在地。预计月船三号将继续运行两周，进行一系列的实验，包括用光谱仪分析月球表面的矿物成分。
日前 AT&T 开始将 5G 技术用于家庭互联网。周二，这家无线运营商宣布将其固定无线产品 Internet Air 扩展到16个新市场，以每月55美元的价格提供 5G 家庭宽带。这些新市场包括洛杉矶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康涅狄格州和俄勒冈州的城市。 AT&T 宽带和连接计划总裁斯卡伯勒在一篇博文中说， AT&T 在确定 5G 家庭宽带的地点时，会在其网络中寻找那些有足够的无线覆盖和容量，不仅能提供良好的家庭体验，还能为该公司现有的移动用户维持一流的无线服务的区域。与 T-Mobile 或 Verizon 的产品类似， AT&T 的 5G 家庭互联网没有超额费用、设备费或年度合同。 AT&T 还说，该产品在12个月内不会涨价。
苹果手表目前拥有多彩表带和可更换表盘等定制功能，但是一项最新公布的专利显示，苹果手表未来或许可以自动变换颜色以匹配用户的穿戴。苹果公司周三公布的一项专利建议，通过让手表表面跟用户选用的几乎任何物品相匹配， 让用户对手表的外观拥有更多的控制权。这可能意味着用户拿一个物品，比如说是 T 恤，靠近苹果手表的显示屏，并按下按钮激活传感器，然后就能看到手表的颜色发生变化，跟物品的色调相匹配。为了实现这个功能，未来的苹果手表可能会在显示屏的后面安装一个颜色采样传感器，它可以通过对物体照射不同的光线，并观察反射回来的光线来确定物体的颜色，然后利用相应的光反射数据来调整显示屏的颜色，使它和物体相匹配。跟苹果公司的任何专利一样，这项专利并不能保证一定会发布，但它表明苹果公司有兴趣对它进行开发。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当地时间昨天晚上，一架私人飞机在莫斯科北部坠毁，造成机上十人无人幸存。遇难者包括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集团的首领普里戈金。这个消息立刻引发华盛顿的回应，请听报道。
根据俄罗斯非官方通信社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紧急服务部门的话说，周三晚间一架私人飞机在莫斯科北部坠毁，机上十人无人幸存。俄罗斯当局已经公布了飞机上遇难乘客的名单，包括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首领叶夫根尼·普里戈金。根据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发布的消息，除了三位机组人员和普里戈金之外，飞机上其他六名乘客分别是德米特里·乌特金、谢尔盖·普罗普斯汀、叶夫根尼·马卡良、亚历山大·托特明、瓦格里·切卡洛夫和尼古拉·马图耶夫。其中乌特金是俄罗斯格鲁乌军事情报特种部队的退伍军人，也是瓦格纳的联络创办人兼指挥官，他一直是普里戈金最信赖的人之一。失事飞机上的另一个人切卡洛夫是普里戈金的高级助手，美国财政部曾称他为普里戈金或代表普里戈金行事，并协助向俄罗斯联邦运送炸弹。对于突如其来的这场空难，正在内华达州度假的拜登总统周三表示，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很少有普京不在幕后操纵的，但我对飞机失事事件知道的还不够多，无法知道答案。拜登表示，你们可能还记得，当我被你们问到这事时，我说我会小心我乘坐什么，我实际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并不感到意外。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德里安·沃森周三针对飞机失事事件表示声明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报道，如果得到证实，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惊讶。在乌克兰的灾难性战争导致一支私人军队向莫斯科进军，现在这似乎又因此而导致了这一切。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共和党总统初选辩论周三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费瑟论坛举行，这是明年全国大选前的第一场重大活动。当晚，九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两个不同的媒介上介绍自己的政纲以及攻击对手，请听报道。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首场辩论周三晚上举行，一方面八名共和党候选人将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等台参加首次共和党党内初选辩论，另一方面川普没有参加当晚的辩论，但是他与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提前录制的采访视频在周三晚间的社交媒体 X 播出。目前川普仍领先最接近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挑战者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约40个百分点，而所有其他共和党对手在全国民调中的支持率均不足 10%。 当晚辩论的主题从经济、应对疫情、气候变化、堕胎到是否支持川普，然后转向是否支持乌克兰，随后又被拉回到美墨边境、教育等国内问题。辩论会场容纳4000名观众，现场气氛热烈。政治网站 538 的分析家表示，拉马斯瓦米可能是当晚成名的大赢家。在辩论期间，拉瓦斯瓦米是谷歌搜索次数最多的候选人，对他的搜索兴趣是德桑蒂斯或黑利的3倍。 这跟他今晚成为辩论场的主角有关，但这种关注是否会转为选票支持，还有待后续民调结果来验证。正在竞选连任并可能在2024年11月选举中面对川普或另一位共和党人的民主党总统乔拜登，周三被问到是否会观看共和党的辩论，拜登说，我会试试尽我所能看。当被问及他对辩论有何期望时，拜登回答说没有。共和党的第一场辩论也让威斯康星州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该州是少数几个有望在明年总统选举中两大党之间进行真正较量的一个州。密尔沃基将于明年七月主办共和党提名大会。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目前中国生物工程实验室在加州非法运营的相关内幕正在持续发酵。加州第三区国会众议员凯文·基利最近发表一篇名为《秘密与诡计》的文章，呼吁当局尽快调查在弗雷斯诺县秘密运作的实验室。请听报道。
根据加州第三区国会众议员凯文·基利最近发布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生物工程实验室在加州非法运营的秘密实验室威望生计，内容指出，事实证明，这个充满新冠病毒、大肠杆菌和其他病原体的实验室被发现九个月了，但情况一直未向公众发布。他指出，弗雷斯诺县卫生部门的一名官员提到，加州和联邦机构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不能就此发表评论。基利引述当地的城市经理说，这家中资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曾被赶出加拿大，之后又被赶出德州，最后来到了加州。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加州政府向该实验室提供了36万美元的资金，然后又试图隐瞒。该公司所在地瑞德利市，位于弗雷斯诺县东南部圣华金山谷地区，东面是国王谷国家公园和红山国家公园。2022年人口普查局数据，该市约有25000人，主要的经济来源为农作物，特别是水果和蔬菜，因此也被誉为世界果篮。而威望生技公司就隐藏在这个小城镇中。公司于2019年4月3号在内达华州拉斯维加斯注册，但没有在加州的业务。此前包括美国疾控中心、联邦调查局和加州有毒物质控制部及加州公共卫生部都参与了调查，发现该建筑内存放着超过800种生物材料和化学品，包括可疑生物材料和未标记液体、血液和血清，以及数百只被关在过度拥挤笼子内的实验小白鼠，喝茶或正在开发但未被授权的医疗设备，如 COVID 试剂和验孕试剂，因此该处被认定为实验室。在清查中还发现了大约30个冰柜和冰箱，其中一些用于低温储存，最低设置在-80°C。法庭文件显示，调查人员至少检测出20种潜在的传染病源，包括大肠杆菌、登革热、疱疹、呼吸道合胞病毒以及艾滋病、新冠、衣原体、风疹和疟疾等病源。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新冠病毒新变种 EG5 不受控 ，BA.2.86 则可能感染已经接种疫苗的人群。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29号接待哥斯达黎加总统，讨论移民与中国问题；
美国批准向台湾出售 F-16 战机的搜索和跟踪系统；
新冠病毒新变种 EG5 不受控 ，BA.2.86 可能感染已经接种疫苗的人群。
美国全国电影日27号再次推出优惠。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23号说，拜登总统将于29号接待哥斯达黎加总统查韦斯。两位拜登政府官员补充说，会谈主题将涵盖移民和中国。路透社报道，去年哥斯达黎加表示将与华盛顿合作，加强这个中美洲国家的移民和边境治安。白宫声明指出，两位领袖将讨论两国如何打造全面且可持续的经济体，包括通过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推进区域民主价值观，根据移民与保护洛杉矶宣言的原则，促进安全有序的移民，并应对地区安全挑战。随着拜登准备在2024年寻求连任，并可能再度遭遇川普，移民问题可能又会触动政治敏感神经。美国官员说，拜登和查韦斯还将讨论美国认为中国在这个地区不断扩大影响力的问题。
日本在当地时间24号下午1点开始排放福岛核处理水，引发东亚邻国的抗议。中国今天宣布即日起全面暂停日本水产品的进口，香港、澳门也从今天起禁止进口来自东京、福岛、千叶、立木、茨城、群马、宫城、新系、长野和埼玉10个都县的水产品。韩国方面则说对此感到遗憾，不过还没有禁令规划。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东电22号晚上已经把掺入大量海水的核处理水贮存在被称为尖井的设备里，在测量氚浓度是否稀释到预期的水平。预计第一波核处理水的排放量约为7800吨，计划17天完成排放入海，直到2024年3月底前的2023年度排放量，粗略估计约有30座31200吨的储存槽。另外，根据读卖新闻报道，核处理水排放入海后，第一时间所测量到的氚浓度是多少，日本政府预计最快在27号公布。
美国去年在全国电影日成功推出减价之后，今年8月27号周日将再次推出优惠，观众当天只需4元便可购票入场。目前已有3000家影院响应，包括 AMC、富豪等大型院线都已经加入，旗下影院在任何场次播放的全部电影。随着疫情远去，今年8月份的电影票房明显升高。这次的电影日推出后，业界相信可在暑假结束前做最后冲刺。根据美国全国影院拥有人协会的数据，2022年每张电影票平均价格为10.53元。去年9月3号首次举行全国电影日，让观众以3元购买后，吸引了大约810万人次进场，创下了单日最多人观影的记录。今年的优惠价虽然上涨了1元，但电影选择却比去年丰富，包括真人版的电影《芭比》、《奥本海默》，还有超级英雄电影《蓝甲虫》、赛车游戏改制的 GT 跑车浪漫旅、以色列铁娘子梅尔夫人等。
金砖国家经过闭门会议后，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4号宣布，阿根廷、伊朗、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和埃及共6个国家将成为金砖集团新的成员国，是2010年以来的首次扩大。新的成员资格将从2024年1月1号起正式生效。据路透社报道，金砖国家是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5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在全球地缘政治陷入两极对立之际，中俄试图把这个集团打造成足以跟西方抗衡的势力。半岛电视台报道，俄罗斯高级官员说，金砖国家正在创造自己的货币。普京22号指出，去美元化的进程不可逆转，而且在加快步伐。不过，巴西总统卢拉补充说，我们不想成为七国集团 G20 或者是美国的对立面，我们只是想组织起来。卢拉说，捍卫金砖集团共同贸易货币不是拒绝美元，而是为了促进新兴国家之间以本国货币进行贸易。
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被乔治亚州检方指控密谋推翻乔州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他8月23号到乔州投案，并说将为正义而战。现年79岁的朱利安尼是前总统川普的坚定支持者和私人律师， 他坚称2020年总统选举存在欺诈和舞弊，不然川普应该获胜。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上周遭起诉，意图推翻2020年大选时乔治亚州由拜登胜出的开票结果。检方起诉川普、朱利安尼和另外17名被告。检方指控朱利安尼触犯乔治亚州的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以及其他包含诱导官员违反就职誓言、对调查人员不实陈述在内的13项控罪。朱利安尼则否认不法。根据富尔顿郡的监狱记录显示，包括朱利安尼在内，当天至少有9名被告到案。朱利安尼的律师和检察官在富尔顿郡法庭达成15万美元合议保金，让朱利安尼保释。77岁的川普和18名同案被告面临敲诈勒索和其他指控，并被要求在25号中午之前到案。目前已至少有9名被告到案。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洛杉矶分台23号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加州城县一间机车酒吧发生枪击事件，造成4人死亡、6人受伤。路透社报道，一名退休的执法人员向酒吧开枪后，包括这名凶嫌在内的有4人死亡，另有6人被送往医院。城县警长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这起事件有多名受害者。警长办公室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枪击事件发生在特拉布科峡谷一家名为库克角落的机车酒吧，目前有大量执法人员在场。加州州长办公室说，正在密切关注这起枪击事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新冠病毒新变种 EG5 不受控， BA286 则可能感染已经接种疫苗的人群。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高盛在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中预测，今年美国政府关门的可能性很大。这家国家贷款机构说，共和党控制众议院，民主党控制参议院，两党在关键支出问题上缺乏共识，加剧了这一风险。高盛的经济学家们在8月20号写道，导致政府停摆的要素已经存在，众议院多数党优势微弱，在支出水平上存在争议，潜在的各种政治问题错综复杂。在谈到会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时，他们写道，最近的主权评级下调引发了人们对财政状况的关注，这增加了风险。另一方面，报告指出，即使国会不能在9月30号财政年度结束前通过预算案，它的经济后果仍然是可以控制的。市场对过去政府关门的反应并不强烈。高盛认为，跟上次到5月底仍然没有就暂停债务上限达成协议的情况相比，这个事件的经济后果不会太严重。与此同时，根据高盛的预测，2023年底可能出现的政府关门将使美国经济增长每周下降 0.2%。
继印度禁止部分稻米出口以及对洋葱出口征收 40% 的关税之后，媒体23号报道，印度计划再对糖出口下手，全球糖价可能一触即发。路透引述3名政府消息人士的消息，由于降雨不足导致甘蔗产量下降，印度预计将在10月开始的下一季禁止糖厂出口食用糖，这是7年来首次。印度限制糖出口恐怕会导致纽约和伦敦的糖价及其基准价格上涨，而这两个市场的糖价均已处于多年高点附近。此消息也引发市场对全球食品可能进一步通货膨胀的担忧。此前印度宣布禁止部分稻米出口，加上市场对泰国的稻米生产前景产生担忧，亚洲稻米价格本月飙升至15年来的最高水平。另外，印度上周还对洋葱出口征收 40% 的关税。印度七月的零售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 7.44%， 为15个月高点。食品的通货膨胀率也升至 11.5%， 创3年来最高水平。
随着中国经济衰退，地方债的风险一触即发。近期， 中共当局允许天津、贵州、云南等12个省市的地方政府发行 1.5 万亿人民币特殊再融资债券，作为代价，云南某省要缩编 20% 的公务员。中国经济危机四伏，加速了国际投资者撤离中国市场。在截止到8月23号的13天里，全球投资者一直在抛售中国的蓝筹股，撤资额相当于107亿美元。随着跌势加深，即使是中国大型龙头股也开始失宠。外资撤离之际，中国房地产市场陷入长期低迷，加大了更广泛金融危机蔓延的风险，导致中国基准股指本月下跌近 8%， 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中国经济连续遭到多重打击，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房地产危机四伏、消费乏力、通货紧缩以及中国股票抛售潮持续不断的坏消息，促使摩根大通和巴克莱等全球投资银行下调各自的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防部周三宣布，美方将向台湾出售价值约5亿美元的 F-16 战机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及相关设备，并说这项销售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同时跟台湾关系法所规范的美国法律和政策一致。请听报道。
据五角大楼周三表示，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可能为5亿美元的 F-16 战机的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主要承包商将是生产 F-16 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拟议出售的这些装备和支持不会改变该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尽管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但该通知并未表明合同是否已经签署或谈判已结束。目前，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国。白宫上个月底公布了价值高达 3.45 亿美元的台湾武器援助计划，标志着美国第一次使用国会批准的总统调拨授权，能从自己的库存中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而对台军售也一直得到国会两党的大力支持。如7月28号，美国跨党派众议员提出透过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案，要求美方优先处理对台军售案，设立台湾重要弹药添购基金，并修改台湾关系法，使对台军售不再限于防御性武器。面临到中共直接威胁的台湾政府，现在也在力求加强军事力量，为随时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事做准备。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本周一曾表示，台湾的军费开支将在2024年同比增长 3.5%， 创下历史新高。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说，COVID-19 病毒仍在继续传播，并不断发生变化。美国疾控中心周三说，相比之前的变种，新冠病毒新变种 BA.2.86 可能更有能力导致以前感染过 COVID-19 或接种过疫苗的人感染。请听报道。
一种名为 EJ5 的新型 COVID-19 变异株已在51个国家被发现，其中中国、美洲、欧洲和西太平洋地区的传播速度最快。世界卫生组织 COVID-19 专家玛利亚·范克霍夫指出， EJ5 虽然没有比其他变异株更具威胁，但传播不受控制，更具感染力。美国医学会科学药物和公共卫生副会长安德利亚·加西亚7月底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 EJ5 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根据 CDC 的数据， EJ5 已经超过在美国传播的 Omicron 其他变异株，目前在美国的新冠病例中所占比例最大。此外，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周三表示，新冠病毒新变种 BA.2.86 可能比之前的变种更有能力导致以前感染过 COVID-19 或接种过疫苗的人感染。 CDC 说，现在还不知道新变种会否比以前的变种导致更严重的疾病，但 CDC 说，由于在这一变种中检测到的变异数量较多，人们担心它会影响从疫苗和以往感染中获得的免疫力。 科学家们正在密切关注 BA286， 因为它有36个有别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 XBB15 变种的突变。不过 CDC 表示，目前还无法广泛获得病毒样本以进行更可靠的实验室抗体检测。CDC 这个月早些时候则表示，它正在追踪高度变异的 BA286， 该变种已在美国、丹麦、以色列被检测到。CDC 周三指出，目前美国住院人数的增加不太可能是由 BA286 引起的。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